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11月24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星期天正式展开，一共有1090名候选人角逐香港18个区的一共452个区议会议席。此次选举正值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警民冲突所引发的暴力不断升级之际。一些泛民主派的候选人表示，他们对这次选举抱有一定的希望，但不指望香港的问题能够通过这次选举得到解决。建制派的候选人则把自己打造成制止暴力的力量。此次香港区议会选举是反送中5个多月以来，香港民众首次能够通过香港现行制度表达政治立场和诉求的一次机会。投票站从早上7点半开门，预计将开放到晚上10点半。美国之音记者在香港多地的投票站前都看到了民众大排长龙等待入场投票的情况，有的地方民众等待投票的队伍长达几百米。据官方的统计，截至24号午后12点30分，累计投票人数已经超过128万，投票率高达30.98%，碾压上届选举同一时段的14.48%。竞选香港中西区区议会的泛民主派独立候选人任嘉儿对美国之音说，这次选举是一次民众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领导的执政团队一次信任投票。他说，民众会告诉香港政府他们是支持政府还是支持民主派。美国之音在这个选区采访时没有看到建制派候选人举行竞选活动。有香港媒体报道说，建制派候选人和他们的支持者没有组织竞选活动，是因为担心受到攻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上午8点半到书院投票站投票，她表示区议会选举的顺利进行对香港走出困局和恢复社会平静会有积极作用。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呼吁香港市民用手中一票换香港一个更好的未来。截至发稿时，本次区议会选举仍在有序进行，点票工作预计会在晚上10点半投票结束之后开始。星期六，中国对澳大利亚媒体早先报道的一名中国间谍向澳大利亚寻求庇护的新闻做出不同寻常的迅速反应。澳大利亚几家媒体星期五报道，一名向澳大利亚寻求庇护的中国前间谍向澳大利亚情报部门详细揭露了大量北京的间谍行为，其中包括干预香港和台湾的政治。星期六，执掌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法委员会转发了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当天发布的情况通报。该通报说，经公安机关核查，外媒报道的所谓中国特工王立强，真实姓名王立强，男，26岁，福建南平人，无业，系涉案在逃人员。由中共中央政法委直接出面对外国媒体报道做出迅速反应，这种情况在中国非常罕见。通常这类外国媒体报道是由中国外交部做出回应，而中国外交部并不是对所有的这类新闻都做出反应。加拿大国防部长星期五表示，中国不是加拿大的敌手，尽管中国任意拘押了2名加拿大公民，但是加拿大国防部长石俊是在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一个互联网权益组织说，互联网通讯正在伊朗迅速恢复。过去一个星期里，伊朗政府为了应对广泛的抗议活动而切断了互联网。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带你去看看美国的药店。
Do you have a prescription?
No, I just want some non-prescription medicine.
聊聊怎么健身保持体型。
I've been carrying around an extra 20 pounds for years now.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冷幽默。
Oh, dry humor? That's one of my many expertise.
Well, I think that's your only expertise. Across the board, our listeners prefer my voice to yours.
Younglin, I hope that's supposed to be dry humor, because otherwise, you're horribly out of touch with reality.
好了好了，咱们休战好吧。So, what did you do over the weekend?
Oh, I took an artist friend out to dinner.She does paintings for business offices, but the bad economy means that few businesses are spending money on art. So she's having some trouble making ends meet.
哈？艺术家呀？
Yeah, my friend says that life as an artist is hard because work is either feast or famine.
艺术家的生活确实没有太多的保障。不过呢，你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feast or famine. 咱们就来听听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2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最近我的小外甥特别高兴，他今年铲雪赚了不少钱，正好可以用这些钱来买新的电子游戏。今年下了不少雪，所以他也赚了很多，可去年冬天天气就特别暖和，所以他一点活都没有。在英语里，我们可以用一个习惯用语来形容这种情形。
Feast or famine. Feast is spelled F-E-A-S-T. Feast. And famine? F-A-M-I-N-E. Feast or famine.
Feast 是盛宴的意思，而 famine 是饥荒。Feast or famine 意思就是走极端，要么多得要命，要么少得可怜。上面的例子里，我外甥的工作要不就多得数不过来，要不就是一点都没有。
It's been either feast or famine.
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来听听一个爵士乐手的经历，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艺术有时候只能当做一种爱好了。
I love playing in a jazz band, but I can't rely on it for a full-time salary. During the spring and summer, we get hired a lot to play at weddings, outdoor concerts, and festivals. Then...Once the cooler temperatures set in, we don't get that many jobs at all. It's feast or famine.
这段话是说，我很爱在爵士乐队里演出，但是我不能靠这个来谋生。春夏两个季节，我们经常去各种婚礼、室外演唱会和节日场合演出。可是，一旦天气变冷，我们的工作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忙的时候忙死，闲的时候闲死。
这也让我想起我的一个邻居，他是个画家，尽管大多数时候生活还行，可是有些时候手头也会觉得紧。这是因为经济好的时候，人们有足够的钱来享受生活，也会更多的投资艺术品。可是每当经济不好的时候，人们可能什么都不会买。
For painters or musicians, it's either feast or famine.
对画家或音乐家来说，就是这样，活多的时候忙死，活少的时候闲死。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love playing in a jazz band, but I can't rely on it for a full-time salary. During the spring and summer, we get hired a lot to play at weddings, outdoor concerts, and festivals. Then, once the cooler temperatures set in, we don't get that many jobs at all. It's feast or famine.
对美国人来说，夏天有很多旅游胜地，其中一个是 Cape Cod 鳕鱼角。这是美国马赛诸塞州的一个半岛，由于气候凉爽宜人，人们喜欢在夏天去那里休闲度假。让我们来听听旅游记者是怎么介绍的。
Cape Cod is the eastern tip of Massachusetts. It's always been a popular destination for tourists in the summer who enjoy activities like going to the beach, fishing, or whale watching.For providers of goods and services there, business used to be rather feast or famine, but people are now living in the area year-round, so business is much more constant.
这段话是说，鳕鱼角位于马萨诸塞最东部，在夏天， 这里是一个旅游胜地，人们喜欢去海滩钓鱼或者出海看鲸鱼。对于在那里买东西或是提供各种服务的人来说，过去生意不稳定，忙的时候特别忙，淡的时候特别淡。不过现在很多人常年住在那里，所以生意也就比较平衡稳定了。
的确是这样，很多以季节为卖点的旅游胜地，旅游旺季生意就多，旅游淡季生意就少。
For a ski resort or a beach, business has always been feast or famine.
比如滑雪场或者海滩，生意就是时好时坏。我觉得啊，这些地方应该开发其他的服务项目，设法常年吸引顾客。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Cape Cod is the eastern tip of Massachusetts.It's always been a popular destination for tourists in the summer who enjoy activities like going to the beach, fishing, or whale watching. For providers of goods and services there, business used to be rather feast or famine. But people are now living in the area year-round, so business is much more constan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east or famine， 意思是极端化，时好时坏。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Feast or famine， 走极端。That seems to describe our situation pretty well.Well, I'm always super busy. You always seem to be doing nothing. 唉，没办法，能干的人总是这么忙呀。
Hey, after spending 5 years in America, you finally learned how to do dry humor. We've Americanized you.
What? 才没有，我可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Well, dry humor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American culture. People always appreciate it if you have a good sense of humor.
Yep.Actually, one of the top things that Americans look for in a significant other is a good sense of humor.
嗯，对。等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要带你去看看各种幽默笑话要怎么说。
Let's listen.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 Louis 要问的冷幽默。
Jessica, you won't believe it. Last night I met the funniest guy ever.
No way! 他怎么好玩了？ Did he wear bunny ears?
头上戴着兔耳朵，这种是幼儿园级的搞笑，没劲。这人的特点是每句话都特逗，可是自己从来不笑。对了，这种冷幽默在美语里要怎么说呢？
We call that dry humor. With dry humor, the emphasis is not on funny facial expressions or exaggerated body movements. Rather, it's the joke itself that's really humorous.
Oh, dry humor. 不靠夸张的表情和动作，纯粹靠笑话本身好笑。The guy I was talking about did have a dry sense of humor.
I bet he kept a straight face while telling jokes that made everyone else laugh their pants off.
Exactly.别人都笑翻了，就他自己面无表情地继续讲。这人的冷幽默在 party 上特受人欢迎。以前大家为了找乐子，顶多就是讲几个荤段子。哎，这荤段子又要怎么说呢？
We call them off-color jokes. The most common off-color jokes are about sex. But they can also touch on violence, ethnic groups, or other impolite topics.
原来荤段子就是 off-color jokes.除了情色内容，还可以是别的有冒犯性的话题。
Off-color jokes can be really offensive to those who aren't that close to you or don't share your sense of humor, so use them carefully.
没错，讲荤段子得分对什么人，不熟的朋友可别讲。啊，说了这么多段子，幽默，我真是跃跃欲试。
What? Give what a try?
我本来就是个特有幽默感的人，我觉得我能成一单口相声演员。
A stand-up comedian? You?
原来 stand-up comedian 就是单口相声演员。那行， I'll make stand-up comedian one of my career goals.
Is this dry humor? Because I didn't get it.
今天我们学了冷幽默是 dry humor， 荤段子 off-color jokes， 单口相声演员是 stand-up comedian。
stand-up comedian. Oh my gosh, I love Russell Peters.
Russell Peters is pretty funny, but I'm more of a 相声 guy myself.
啊，你这么中国呢？ 不过也对，我记得小时候生病的时候， 爸爸就给我放中央台的相声，一乐我就好了。
Yep. In English, we have a saying, laughter is the best medicine. When you are really sick, you still need to go to the doctor or get some medicine. In today's Go English, we'll take you to an American drugstore.
对呀，在美国，医院和药店是分开的。我们赶快去听听看吧。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医药单元的初级课程。Helen 觉得不舒服，要去药店买药。Professor Bowman， 药店的英文啊，我知道两个，一个是 drugstore， 还有一个呢是 pharmacy， P-H-A-R-M-A-C-Y。
Yes, Winnie. They are both stores where you buy medicine. In this first section, Helen is talking to the pharmacist to get recommendations on what kind of medicine she should take.
Hello, can I help you?
Yes, I haven't been feeling well lately, and I need some medicine.
I see. Do you have a prescription?
No, I just want some non-prescription medicine.
So, Winnie, what kind of medicine does Helen want?
药店的 pharmacist 药剂师问 Helen 是不是要买 prescription medicine 处方药。不过呢 ，Helen 说她只想买点 non-prescription medicine 非处方药。That's
right. Prescription is spelled P-R-E-S-C-R-I-P-T-I-O-N. Prescription. Sometimes people also call non-prescription medicine over-the-counter medicine.
哦，counter 是柜台的意思，所以 over-the-counter medicine 就是直接从柜台抓的药，也就是不需要医生开的非处方药。Now
let's hear what's wrong with Helen.
Before I can recommend some medicine, I need to know your symptoms.
My stomach has been hurting, and I have a bad headache.
Sure, I have a very good medicine for those symptoms.
I hope it works. I've really been feeling under the weather.
原来 Helen 感觉胃疼、头疼。哎，Professor， 我猜啊 ，symptom 就是症状的意思吧？Exactly.
Symptom is spelled S-Y-M-P-T-O-M. Symptom. Doctors will ask you to describe your symptoms so that they can diagnose what is wrong with you.
对，医生要听病人讲了症状以后才能够诊断。哎，对了，Professor。 Helen 还说 she's feeling under the weather.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at's just a common phrase to say that you are feeling sick. For example, I didn't go to work yesterday because I was feeling under the weather.
Oh, under the weather 就是感觉身体不舒服。真希望药剂师能给 Helen 推荐一些有效的药哦。Take
this medicine once in the morning and once at night. You will feel much better.
Okay, what is the dose?
There are 2 pills per dose.
Are there any side effects?
It may make you feel drowsy, so don't drive after taking it.
Professor, 什么叫 dose?
The dose, D-O-S-E, is the amount of medicine you should take.
Oh, dose 就是服药的剂量。药剂师让 Helen 早晚各吃一次药，每次的量呢是 2 pills, 2片。
Right. And did you hear what the side effects of this medicine are?
这个药啊有 side effects 副作用，那就是 Helen 可能会吃了觉得 drowsy 困倦，想要睡觉。所以呢，药剂师说，在吃了这些药以后啊，不要开车哦。Before
I give this to you, I need to ask one last question. Do you have any allergies?
I'm not allergic to any medicine, although I do have an allergy to peanuts.
That isn't a problem. There aren't any peanuts in this medication.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elp. I will follow the directions.
If you don't feel better, you should schedule a doctor's appointment to get a diagnosis.
So, Winnie, did you hear what Helen is allergic to?
Allergic 就是指对什么东西过敏。 Helen 说她对药物并不过敏，不过啊，她对 peanuts 花生过敏。
Right. And what did the pharmacist tell Helen to do if her symptoms don't get better?
他说，如果吃了药不见好，那就要去看医生了。我总觉得问问医生的意见啊，比较保险。医生总比药剂师强吧。
But you don't think this pharmacist sounds pretty good?
那就要看 Helen 吃了这些药，效果如何喽。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原来 Helen 感觉 under the weather 身体不舒服，于是去药店想买一些 over the counter medicine 非处方药。药师向他推荐了一种药，而这种药呢有个轻微的 side effect 副作用，就是容易疲倦 get drowsy。
Yep, a pharmacist's advice is pretty useful when you don't have time to see a doctor.
那我也是这么觉得，在美国呢，要是生了病，我可懒得去看医生，还要预约，太麻烦了。
True, true. The best thing you can do is to try to live a healthy lifestyle.That way, you won't get sick as easily.
Exactly. 少吃多运动。不过吧，对我来说，我又不爱运动，又爱吃。
You really should come to the gym with me. If you start now, I might be able to help you work off those love handles before you're 90.
你说什么呢？ That had better have been dry humor.好了好了，不说咱们了。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三个公司高管要开会讨论员工的保健项目，我们一起去听听吧。
礼节美语。
公司高级主管 Peter、Jason 和 Helen 开会讨论员工的保健项目。Peter 首先发言。
Well, folks, we've come to the last item on our agenda.Our corporate wellness program.
Yeah, I'm very interested to see what you're going to do with this. It's a very delicate issue.
Yes, it can be. But here's our general thinking. If employees are healthier, the company benefits and makes more profit. Making more profit is good for everyone in the company.
会议最后一项议事日程是公司的保健项目。
The last item on the agenda is the corporate wellness program.
Peter 解释说，员工健康会增加公司的利润，公司利润的提高对大家都有好处。
Studies show that when employees are fit, there is less illness, a better attitude toward work, lower absenteeism, and even better relationships at work.
Okay, I get you, but I'm concerned about our company becoming a kind of big brother. Is it really our job to tell our workers how to care for themselves?
有研究说，雇员健康的好处包括少生病、工作态度改善、少请假，以及更为融洽的同事关系。这里的
absenteeism, absenteeism,
就是缺席的意思。Helen 说
I get you.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他担心公司会成为对员工指手画脚的
Big brother.
过于专制的老大哥。
Well, let me explain the idea. The first part is on our side. We in management need to provide some kind of affordable exercise options.Now, I've spoken to several of our designers who say they would definitely sign another year's contract if we could provide exercise options.
So, part of the plan is an effort to retain talent?
Yep. And to that end, we will be turning the basement level into a small workout center with a shower.
Peter 解释说，公司要提供某种形式的健身项目，目的之一是
To retain talent?
留住人才。为此公司准备把地下室改造成带淋浴设备的小型健身中心。
A small workout center with a shower.
I like that. We could be flexible with what time we work out. Come in early, stay late, or even grab a workout during a lunch break. That would be great.
It requires some investment on our part, but we really do believe it could boost productivity.
I'm on board with that.
这样一来大家健身的时间可以很激动。
Very flexible.
可以早来，可以晚走，也可以利用午饭的时间。
During lunch break?
Jason 说
I'm on board with that.
我支持。
公司高管们在讨论在办公大楼里修建一个健身中心。他们认为劳逸结合才能够 retain talents, 留住人才。Peter 认为应该 build a small workout center with a shower, 建一个带淋浴的小型健身中心。
I think that's a great idea. I go to the gym in our building after work every day. It's convenient, and it definitely helps me to relax after a long day of work.
可是呢，我一跑步就觉得好累，而且好无聊哦。
That's the beauty of the gym. You don't necessarily need to run. There's lots of weights and fitness machines you can use. I'm sure you can find something that you enjoy.
That's true. 好了，我们接着回到节目里来。Peter 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看高管们有什么解决方案。
礼节美语。
高级主管 Peter、Jason 和 Helen 开会讨论员工保健项目，大家都赞成把地下室改成健身中心。然而 ，Peter 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Now comes the sensitive part: setting standards and setting penalties for non-compliance.
Ooh, that is tough.
Take smoking for example.Smoking tobacco is legal, of course, but our records show we pay roughly 25% more in medical costs for our employees who smoke. Is that fair to the other employees or to the company?
如果员工不按规定做，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很敏感。
Take smoking, for example.
比如说吸烟。Peter 说，公司为吸烟的员工支付的医疗费用比不吸烟的人多25%。这种情况对其他员工、对公司公平吗？
That's an interesting point. A person's actions really do have a bigger effect than we think they do.
As they say, no man is an island.
That's right. Okay, here's an even more delicate situation. What do we do with people who are seriously overweight or obese?
No man is an island.
没有人是孤岛，意思是说你的行动一定会影响到别人。除了吸烟的员工以外，还有一类员工也很让人头疼，那就是体重超重或是肥胖的人。Overweight 是超重的意思，如果更严重的话就变成了
Obese, O-B-E-S-E
肥胖。
Like me?
You're not that bad, Jason.
Well, I'm certainly overweight. I've been carrying around an extra 20 pounds for years now.
Well, you're certainly not alone. Weight is a serious problem faced by many in this country. But again, our records show that obese people also cost a great deal more to insure, and their medical conditions are much more expensive to deal with. We don't want to be callous, but it's affecting our bottom line.
Well, I'd personally love to lose some weight, and the new gym might help.
Jason 承认自己体重超标，他说
I've been carrying around an extra 20 pounds for years now.
很多年来，我的体重一直超标20磅。Peter 说
You are certainly not alone.
意思是超重绝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虽然我们不想不近人情
We don't want to be callous.C-A-L-L-O-U-S
意思是冷酷无情，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公司的
Bottom line.
Bottom line 指的是公司的利润底线。 Jason 说他个人其实很想减肥，新开的健身房说不定会对他有帮助。
You know what?I think I've been carrying around an extra 5 pounds. 怎么办？怎么办？
Well, I mean, I could be your personal trainer for a minor fee.
你呀、啊，还是算了吧。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星期天正式展开，一共1090名候选人角逐香港18个区的共452个区议会议席。此次选举正值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警民冲突所引发的暴力不断升级之际。一些泛民主派候选人表示，他们对这次选举抱有一定希望，但是不指望香港的问题能够通过这次选举得到解决。建制派的候选人则把自己打造成制止暴力的力量。此次香港区议会选举是反送中运动5个多月以来，香港民众首次能够通过香港的现行制度表达政治立场和诉求的一次机会。投票站从早上7:30开始，预计将开放到晚上10:30。美国之音记者在香港多地的投票站前都看到了民众大排长龙等待入场投票的情况。有的地方，民众等待投票的队伍长达几百米。据官方统计，截至24号午后12:30，累计投票人数已经超过1,280,000，投票率高达30.98%，碾压上届选举同一时段的14.48%。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上午8:30在书院投票站投票。她表示，区议会选举的顺利进行，对香港走出困局和恢复社会平静会有积极的作用。而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呼吁香港市民用手中一票换取香港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是香港级别最低的民选政府机构，主要负责选区内的民生问题，没有立法权。截至发稿时，本次区议会选举仍在有序地进行，点票工作预计会在晚上10:30投票结束之后开始。星期六，中国对澳大利亚媒体早先报道的一名中国间谍向澳大利亚寻求庇护的新闻做出不同寻常的迅速反应。澳大利亚几家媒体星期五报道，一名向澳大利亚寻求庇护的中国前间谍向澳大利亚情报部门详细揭露了大量北京的间谍行为，其中包括干预香港和台湾的政治。星期六，执掌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法委员会转发了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当天发布的情况通报。通报说，经公安机关核查，外媒报道的所谓中国特工王立强，真实姓名王立强，男26岁，福建南平人，无业，系涉案在逃人员。2016年10月，王立强因涉嫌诈骗罪被福建省光泽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03个月，缓刑1年06个月。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法委直接出面对外国媒体报道作出迅速反应，这种情况在中国非常罕见。通常这类外国媒体报道是由中国外交部作出反应，而中国外交部并不是对所有的这类新闻都作出回应。现在外界还不清楚为什么一个所谓的伪造身份证件和有经济诈骗犯罪记录的犯罪分子需要惊动中共中央。加拿大国防部长星期五表示，中国不是加拿大的敌手，尽管中国任意拘押了2名加拿大公民。加拿大国防部长石俊是在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会议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不过该安全论坛主席认为中国确实是敌手。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的主席普雷格说，现在是时候了，应当认识到中国拥有另一种世界观。他表示，北京是敌手和战略竞争者。一个互联网权益组织说，互联网通讯正在伊朗迅速的恢复。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伊朗政府为了应对广泛的抗议活动而切断了互联网。网络组块组织星期六说，星期六下午，伊朗的互联网连接率突然提升到60%。有报道说，德黑兰的互联网服务还持续时断，但是伊朗其他地方的用户报告可以上网了。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1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上个周末，又一所香港大学校园陷入了围城恶战，香港理工大学抗议者与警方爆发激烈冲突，而到今天，香港警方继续的围困理大校园。有网上视频显示，许多的抗议者和医护人员被捕，他们双手被锁带反绑。另外还有视频显示，抗议者被集体的送上火车，不知道送往何处。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说，理工大学正处于人道危机，而中国外交官员则说，支持港警将违法人员绳之以法。港警为何再次攻进校园？其执法武力是否合理？而反送中演变成校园攻防战，港府与北京意图何在？美国是否应该做得更多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讨论。第一位是香港公民党主席，也是前立法会议员梁家杰先生。梁先生您好，欢迎您。
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香港区议员梁英明女士。梁女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
欢迎两位，我们同样也欢迎观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打电话来参与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朋友，您拨打00285233001-7560；而在香港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30017560。同样，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把问题交给梁英明女士。梁女士，刚刚在节目当中，我们的驻港记者玉港，她今天在理工大学校园内观察了一天，她说她看到很多波的这个抗议者试图要逃离校园，但是都被警方的催泪弹给打了回去。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陆陆续续也有不少人试图要逃离这个校园，现在在校园内据说还有100多位的示威者被困在当中。那么刚刚我提到陈方安生说这是一场人道危机，您怎么看呢？那么您了解现在港大这个理工大学的情势到底是如何呢？
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人道危机。其实香港在过去几个月来已经发生过了很多很多的人道危机。但是理工大学的这一个无疑是最严重的一次。因为如果你看到那个警察怎么对待我们的示威者，你可以看到他们不只是要逮捕他们，不只是要控制他们的行动，还有就是他们好像一直就是很想去严重危害他们的身体，严重危害他们的健康，甚至是好像想要杀死他们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模式。这个其实是很恐怖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很多人都已经说过，香港已经成为了一个 police state， 一个警察的城市。我们就是担忧，如果那个警察他们有很多的那个武器，他们有权利去做逮捕，那个香港示威者只是在顽抗着，他们只是想要期许这个示威去争取公义。但是如果警察犯法，他们没有任何的法律后果的话，就让香港成为其实成为这个警察城市。所以呢，这个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人道危机，这个绝对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香港现在面对的就是一个政治的问题，一定是要去透过政治的方法去解决。包括跟香港政府的谈话，但是这个谈话之门、沟通之门从来没有开始过，所以呢，我们要求的就是警察应该停火，警察应该停止迫害我们的年轻的示威者，然后让这个香港政府走出来，用 政治的方法去解决这个政治问题。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梁家杰先生跟我们谈谈您对理工大学这两三天来的局势发展您的看法。很多人说上个礼拜二我们才看到警察攻进了这个香港中文大学的这个校园，那么接下来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又以围困的方式来对付理工大学，为什么呢？
我想很简单呢，就是中共呢现在没有任何的掩饰啊，就要用一个君临天下之势来征服香港人啊。如果大家有留意哈，有一位曾经在中东战场服务当地的有伤的兵啊、军队啊跟平民的医生啊，欧耀嘉医生，他就是有一个观察嘛，就是他在理工大学看到的哪一些提供医疗服务的人员，包括医生、护士，还有其他的医务人员，给香港警察逮捕了，而且呢要求他们坐在地上，他们的手呢放在后面，都是扣上了。他说这一些是属于战争的罪行啊，当然是人道的危机呢。我想呢，为什么中共要怎么做呢？因为他不愿意用政治的手段来解决这个政治的问题，而且呢，林郑月娥跟这个香港的警察呢，也可能啊是感觉到了，香港越乱，对他们是越好，越有利，因为呢。警察呢可以把他们要面对调查，面对一个就是责任的时候呢是推迟。林郑月娥呢他也没有什么可以主意可以拿了，因为现在呢他已经是就是只是听从习近平他的这个命令行事的一个人嘛。所以我觉得不断的去打击大学的校园呢，其实这一个在中共在内地建政以来，我们都是见到同样的情况出现呢。因为如果你要对一个地方实施一个就是强权的这个集权的一个统治啊，要驾驭人民，你必先要对付高级知识分子啊，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套路啊。
是梁先生，我们现在先缓一缓，我们稍后回来还要继续谈一谈这两天来在理工大学校园内的这些抗议者他们面临的处境。那么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先来接通这一位，是来自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您表达您的意见。张先生您在线上了。
就是我呢想表达两个建议。第一个就是说现在香港的情况确实已经陷入了人道危机，那我特别赞同现在就是我们参加这个节目的两位嘉宾所说的。第一就是说现在中共包括林郑的政府他们根本都没有打开这样一个政治协商的一个渠道，那么我觉得这个呢显示了港府的一种傲慢，他们对人民的心声呢完全不在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们其实现在的做法是完全是依靠中共的那样的一套做法，就是说我把这个情势搞得很乱，这样的话他就有了口实，他可以借这个乱呢来进行镇压。所以我觉得现在我特别担心的是11月24号我们的香港区选举还能不能 如期举行，因为我觉得现在如果是区选举能够举行的话，我相信所有这些有良知的这些议员，他们一定会站在香港人民这一边，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中共最害怕的一个东西。那么现在还有一周的时间了，我特别担心在这样的一种暴乱的情况下，会不会就随了这个中共的这个愿哈？他们可能会以理由就是说啊，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选举推迟或者是取消。那我觉得这个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我前两天我回家探亲，我呢已经是有将近很多年都不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了，因为父母他们在看，所以我看了之后，我感觉现在大陆已经左到了，已经快到文革的阶段了。那么打开每一个电台，每一个电视台，都在大谈。都在这个大唱赞歌，然后而且呢，在这个新闻里面，他们用很策略的方法在报道法国的黄背心的暴乱，然后呢然后在采访路人，表示他们这些人很支持法国的警察对这种暴乱的一种制止。那这个东西言外之意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想引导这个舆论，就是说香港现在这个情况跟法国很相似，所以现在要支持港警，现在要支持林郑的这样的政府这种做法，我其实觉得很不耻。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觉得已经出离愤怒了哈，我们这些年轻人现在每天这样被洗脑。那么现在我想表达一个，就是还有就是我们真的这一代年轻人，我们永远跟香港人民站在一起，但是我们苦于没有这样的一个渠道，没有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方法，向我们的香港的市民、香港的同学去表达我们的对他们的敬意。这个时代是一个缺少勇气的时代，我真的想借这个节目向我们所有的香港的同学和市民表达敬意，还有包括今天参加节目的这两位嘉宾，你们真的是很棒的人，你们是好样的，谢谢。
好，谢谢您，北京的张先生。那么首先我想请两位嘉宾，是不是先请梁一鸣女士来跟我们谈谈刚刚这位张先生提到的一个顾虑、一个忧虑，也就是现在香港各界也很担忧的，就是港府有没有可能推迟或者撤销这个24号要举行的这个区议会选举，您的看法？如果港府取消的话，是不是有可能再次引爆香港公众的不满，更加激发了这个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呢？
首先谢谢这个张先生的鼓励与支持。我们很希望中国的民众，如果他们都能够听到这个节目，或者是知道香港消息的话，会维持着跟我们香港人站在一起。另外呢，你说的问题就是说香港区议会选举，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香港政府的高官已经不只是一次去说可能会把我们这个区议会选举去延迟或者甚至于是取消有这个危机，因为刚刚还有好像是昨天或者是前天有另外一个高官多说一次，所以他们可能是真的是在想可能去研究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在过去五个多月以来已经发生过太多太多的错误了，那个香港政府，因为他们如果取消或者是延迟这个区议会选举的话，就等于是把香港人民唯一一个透过票箱和平去表达他们意愿的一个方法给消除给取消。这个当然我们现在香港人已经非常非常的愤怒无论是对于香港政府对民意的漠视，或者是对香港警察的一个警报，都非常非常的愤怒如果他们真的是延迟或者是取消这个区议会选举的话，就等于在这个火上加油一样。
好的
我可以想象那个民意一定会再一步去沸腾起来这个是我们很不很不愿意看见的事情。
梁家杰先生，一分钟时间，请您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我觉得呢，如果中共啊真的要取消这个11月24号的这个区议会选举呢，他必定受到国际很大很大的一个批评跟压力。因为呢，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阵型啊，对于这一个选举，选举权跟被选举权呢，都是很重视的。如果真的是取消的话呢，那么等于呢，一国两制 就完蛋了。
嗯
啊，如果大家留意啊，在美国已经有一些议员说啊，如果香港的情况变得更坏的话呢，那么根据1992年的香港政策法给予香港的特殊的待遇跟地位呢，啊就会取消啊，所以这一个政治决定的后果可能是习近平跟林郑月娥都不能承担的。
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下一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是来自福建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好，请您表达您的看法。哦，郑先生的电话线路断了是吗？好，那么我们也欢迎郑先生稍后再来尝试。不过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几位网友们对于我们今天的探讨话题，对香港理工大学的情势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冯伟斯特的网友说，89年我的立场站在广场上的学生一边，后来立场站在维权律师一边，这一年我的立场站在香港抗争者一边。正义可能不会每一次击败邪恶，但是终究会战胜邪恶，这是历史进程的方向。而下面这位署名包宝的这位网友他说，香港这一代青年基本影响了未来30年的香港发展，香港未来如何关键是这次的运动。那么崔永元这位网友呢，他说，香港人不管是赢是输，是胜利还是失败，我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人，我为你们骄傲。而网友傅正辉说，柏林围墙的崩溃因为有广大市民支持势单力薄的抗争者，香港市民的支持度不够，力量分散，加上港警围点打援，所以才造成了李大的人道危机。但这件事已经传遍世界，如果港府不懂得网开一面的道理，仇恨将很难化解，愿天佑香港。而这位署名孟良为自由而战的网友说，没有暴徒只有暴政，香港学生的暴力行为是被港共政府的暴政所逼，五大诉求合情合理合法，但无奈香港政府甘愿做中共的傀儡，出卖了香港人的利益，香港政府纵容黑警虐打港人，将枪口对准年轻学生，这样的政府早已经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那么接下来我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一谈的是，随着这个理工大学这个好，我们现在又听到这个福建的郑先生又回到了我们的电话线上，我们是不是来听一听这位来自福建的郑先生，您有什么样的看法要表达？
喂，你好。
您好，请说。
我是在福建晋江这边，然后我是今年的，就是因为这个香港的这个反送中的这个事件嘛，就是我非常的感兴趣，然后我现在都是有翻墙看一些他们的那些新闻，像大纪元呐，还有那个包括你们美国中文美国之音中文网，还有那个大唐。
嗯哼。
我就是认为吧，就是现在的话，因为他中共的话是对国内的话这一块的话，他所有的东西他都是有完全的屏蔽掉。他就是说发送的话全部都是香港的话，那些他们争取自己的和平正义的那些人全部都是差不多是描绘成暴徒。然后有些人有听到吗？
听得到，请您说。
我是觉得就是说香港的话，这是他这个，我是觉得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的抗议嘛，他们的那个抗议的话，他们还是属于，我是觉得他们应该还是要采取一定的策略，因为现在的话，我记得大陆这边的话，应该是有很多的那个武警啊，或者说是军方的人员渗透到他们的那个警察里面去。因为我也看到很多的他们那种强烈的镇压，以及他们血腥的镇压，就是说我希望他们的示威者的话，还是要采取一些比较灵活的手段。
好的。
然后现在的话，尽量是还是不要侵犯到大学这一块吧。
好的。
尽量是不要侵犯到大学这一块。
好，谢谢您，福建的郑先生。那回到我们的现场啊，这两位嘉宾，我们刚刚听到郑先生的这个反应，我们也想来谈一谈，就是说这两天来在理工大学的一些情况。就是刚刚我们也谈到，就是说有医护人员被捕，那么甚至还谈到了一国两制，是不是有可能如果区域会选举被取消，就彻底的完蛋？那么在星期一网上还传出了一段有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是显示有一些香港的抗议者在守备反绑之后被送上了一列列车，那么很多人就担心说， 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视频的真实性有多高？那么这些抗议者到底是被送到哪里去？那么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呢，他在星期一的时候就发表了声明，在声明当中里面他特别提到了这个视频，他说我们对视频显示一些被捕者被火车送往不知名地点，我们对此感到震惊，一些观察人士担心这些人是要被送往中国内陆，而这种做法呢，自由之家称是严重违背一国两制的，因为这会让这些人处于被酷刑的风险中，而且会进一步的激怒香港公众。他们特别强调，要求港府来公布这些被捕者他们的姓名和他们被关押的地点。我想请梁女士，因为我们时间不多，我们还有很多的话题要探讨，一分钟左右时间谈一谈您的看法好吗？
那个视频据我所知，那个警察已经确认了是一个真实的视频，他们也说他们只是把那个被捕者送往另一个在香港地方，但是送往什么地方他们没有明说。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香港警察已经没有了任何已经没人相信香港警察说的话，他们的情称啊或者是声明啊已经没人相信，每个人都在想香港警察还要说多少谎，去维持他们的所谓的合法性。所以呢，我们最需要的现在的就是一个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一个独立的调查，去把那个所有警报、所有的真实的情况调查出来，这是香港唯一的出路，否则香港人只会永远的怀疑，还有就是我们的愤怒也会越来越高。
是梁先生，梁女士提到了这个独立调查，我们也注意到今天呢，中国当局宣布他们任命了香港强硬派警官邓炳强来接任这个警务处处长。很多人也说，邓炳强接任之后，对于所谓港人的愤怒，要求独立调查，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另外，香港警方的武力使用最近以来也受到了很多国际间的质疑，除了说催泪瓦斯里被指是含有大量的有毒物质之外，甚至前两天还有媒体报道，在警察的这个装甲车上还装有声波炮，要用声波来干扰示威者。那么您对于港警到目前为止他们的作为，您有什么样的评论？那么您觉得港警的武力使用是否合理呢？
当然是不合理了啊。但是我们觉得最痛心的就是香港的法治呢，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用法律来规管我们公权力的行使嘛，而公权力当中警察的权力就是最受关注，因为他们呢是拥有这个杀人的武器的嘛，所以如果你现在没有规矩的而且呢就警察呢充分表达了就是他们有一个不服的服仇的一个心理状态，
复仇的心理
复仇的一个心理，而且呢是疯狂了吗，所以呢在这个情况呢引起了很多国际的关注。你说这个新的这个警务处处长呢，我们就一点都不乐观，因为他呢可能比起刚退休的那一位卢处长更加强硬。但是我只是要警告这个警察呢，因为中共呢他你从他建政以后的历史，在很多长的这个群众运动都是这样的他呢用完了一批人，因为他都是人斗人的嘛，用完了一批人呢，这一批人的下场呢是很悲惨的你看这个红卫兵在这个民革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所以呢警察今天呢就是受到包庇受到纵容而且呢是把他就是中共把他们呢就是英雄化，你都立起来了这个光头刘 Sir 他就被邀请吗 到整个北京啊，跟习近平一起看这个阅兵啊，啊，这个中央电视台啊，啊，就是派着他的这个大头的这个影像啊，
嗯，
总共是出了7秒多钟，你就知道了，因为现在呢，真的从这个北京到香港，警察的暴力呢，都是受到包庇纵容的嘛，所以他们会越打越
好的
兴起啊。
好的，谢谢您。
红了
是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节目上的两位嘉宾梁一鸣女士还有梁家杰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谢谢。